哎，我们接着哎前面所说哈，前面这个诸大菩萨的来啊，那只是一个世间因缘，那再过来就是阿难起教，因为总是有一个因缘啊，我才会说法。其实这整个过程啊，大家要留意啊，它都各有它的因缘，有它的启发的作用。那尤其他现在接着是佛就在说，为什么今天会示现这种一个殊胜的因缘呢？啊，哎，为什么现出这种光明啊，种种殊胜的因缘？那就要说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成佛因缘了。那这个像啊，到这个经文里面讲说，哎，佛告阿难，乃往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，好，这时候有很多佛，很多佛啊，这个我们就不谈了。到最后有一佛，儿时次有佛啊，其他我们不谈，因为这样谈的话会很久啊。明世自在往如来应供等正觉啊，明心足善识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。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这是额外谈，我们一般在念佛，念佛这个佛名号其实是有它的意思的。在南传他们有念佛名号十种名号，其实意念的是这个佛的德，所以说名以载德啊，是这个名，这个名里面要有这个德在里头，那这个名名才能总摄这个法。好，最近哎，我在讲一个演讲里面就谈，我们为什么拜佛？这个佛菩萨这个像，基本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经常，我们有时候因为在学佛的人呢、啊，学久以后。有点跟其他宗教有点越来越靠近，我们就不断在拜这个佛像。但我们金刚经不是讲说不以色见不以音声求吗？那你怎么现在又讲这个？那这不是倒过来吗？不然，所以我们很多经典就会混杂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。其实重点不是色，也不是音声，重点是觉悟。我借着相，这个佛像的相，它代表法，相代表法，因理相，法入心，因法入心，由心导行，因行感果，知道我意思吗？这个相本身要有法的意，否则它就跟一般宗教一样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像，对佛的十种名号，其实应该知道这个佛的为什么他会念出这些。无上士是什么意思？善事世间解，这个在思维这个名号其实都一一代表佛的功德。我们其实整个依止最重要是依止那个法，所以对佛阿弥陀佛的内涵其实是重功德。我们为什么要谈四十八愿？不是一直依赖这个四十八愿啊，其实是要了解阿弥陀佛的功德，产生依止。当然这个四十八愿既然它已经成佛，就产生作用了。但我们整个学佛是那一份对法的恭敬跟皈依。我这样的讲，就像我们有时候那个基督教他们讲说信我者得永生嘛。那有一个基督徒就因为他有一次对他宗教牧师有点疑惑啊，就跟我讲，可是他又说我是基督徒，我说没关系，哎，我没有分这个。那他说我就说你要知道你一定要奉行信我者得永生。你说是啊，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信吗？你说耶稣基督贴在十字架，你老是希望他流血救你， 你应该学他贴起来，信我者得永生。我现在变成在讲基督教了，那份爱，奉行爱的人得永生，不是老是希望耶稣来救的叫永生，是真正信，信是一种实践。但他们当然没有这种道理啊，这是我用佛教的道理去讲的啦。诶，他听得很有意思。我们今天在学这个法，我希望在这，我避免把佛法越走走教只是普通的宗教信仰。其实从法藏比丘发愿要建立极乐净土的时候，这个行为都是我们在学的。我们现在不能一味的只用懦弱的心希望阿弥陀佛48愿摄持我，我应该以同样的菩提心跟佛48愿相应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感应就信我者得永生，这个最快。或者的话，我们这样学就开始越来越，你那个法很难入心啊。我们一直拜佛菩萨，他也没走出来啊。因为你希望他出来，但问题你没有感应之道，能理所理性空寂，感应道交难思议。性空的意思代表清净，不是空空的哦。性空代表清净，佛清净，我清净，感应道交难思议。他是这个理由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抓到那个感通的原理。后面我们有引那个瑜伽师利论，有引大智度论，你就知道它里面我们之所以能到净土，是因为我们心善。净土有净土因缘，它基本上不离开心净国土净的原理。所以我们念佛里面就有很深的感通原理，但我们必须要把那个心智啊再加强一点。如果你能掌握这个要领，你会对这个法门会越来越欢喜，而且庆幸自己能得此法门，借此一生永断轮回，才有道理啊。如果我们只是靠佛菩萨的保佑，佛菩萨还用你讲吗？佛菩萨的慈悲你不用怀疑，你不想医治他，他都还度你，何必你求？是他讲说，你如何法随法行，你不用一直求我，你但依我所说，依教奉行，必能得度。所以我们现在如何把这个法的原则把它拉回来？所以我在讲说，我们礼菩萨的时候，绝对不是那个相，因为那个相还要你去维护嘞。过几年他还要换新的，这个都会烂的东西怎么保佑你？所以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，那我们的学佛就有点越来越偏差。所以借相相表法，我礼拜他的时候，我在熏修这个活菩萨的功德，然后这个法才入纷纷感应我的心。我心本是烦恼心，因离菩萨而成清净心，依此清净心，我们也发同样的愿，我们以阿弥陀佛为愿，为了让你成就远离轮回，所以你发愿往生，对不对？发愿往生的时候，另外携带一个菩提心，是不是？这里面所有佛法讲的，它其实跟净土的净这个意思是感通的，所以最好掌握这个精神。掌握精神，所以我们活菩萨没走出来，但没看到形象走出来，但却走入我的心。当他活菩萨的精神走入我的心的时候，我就不是在因为礼敬诸佛而心慢归向于佛。心一清净，我就见次成佛，不是吗？其实这个道理一样。所以经典在谈这个善事世间劫，我们都念过而已，不是它代表诸佛的重重功德，所以我们产生真实皈依。 假如我们只是一个笼统，简单来讲，这个是又讲到另外里面也有谈啊。你要知道啊，这是禅修原理。我常讲这叫所知是同分影像。你禅修的时候，你所缘的境其实跟你自己所学的有关。所知是就是你平常学到的教授教诫的这些道理，同分就是相似的影像会出来。所以你能念多少佛，就看你认识佛多少。你对佛认识的越亲近，你念的佛，你也是阿弥陀佛，我也是阿弥陀佛，那我们的阿弥陀佛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常举例，你念的一个老妇人念妈，你念你妈还是妈，妈不一样了。妈是两个字，妈一个字，但把妈放错地方，心就不同哦。把那个妈放到你妈的身上，就有那种感觉，那放到别人身上没感觉的。为什么？绝对不是名号问题，是内涵。所以以名摄其德，所以以名招德，那这个德要你招得来。所以你对于佛，我们现在为什么啰哩啰嗦讲这个，因为我要让你的心具足这些更真实的功德。你同样名号，内容不同。我们把这些功德讲完了以后，你还是念你的四字啊。有人说，诶，你怎么都老是讲自利不讲他利？我说他利不用讲啊，他利活菩萨我还不信任吗？他那一块他负责，我负责我这一块，所以我很少讲他利的。那为什么讲他利？当然鼓励大家了，但如果你有信心了就不用了，因为那一块我完全信任，所以活菩萨不会跟我打折扣，所以这一块我从来不考，我很少讨论，我只讨论我这一块该尽的责任。所以我谈的都是那种我们自身该尽到的这一份责任。所以你对佛法的理解，虽然大家展现出来是同样四字，但你那四字是空洞的。所以这个四字就既是由你心所显现，同样由此显现相来摄受你的心，唯心所造。问题是你缺少该学的，你没有应该学的，对活菩萨这个信心跟种种功德缺的时候，你就如脚蜡一般念的。为什么要念？有的念了一辈子到最后说到底有没有火，我说你早不问，你现在才问，都已经要走了啊。那为什么有时同时我们也遇到短短一段时间念佛临终见佛，这也不虚假。那时间代表什么？这不是时间的问题啊，这是信心的问题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要讲说，这里面其实每一个我们对于佛的功德，绝对不是单独那四个字，四个字能含一切德。问题你的四个字空洞的，因为你没有其他的内涵。就像我对一个不认识的老妇人，我叫她母亲，母亲是一样的母亲，但没内涵。但我念我的母亲，因为她有重功德于我身上，我感恩戴德，所以我念那母亲，把这母亲这两个字放在对的对象里面，我会感动。我放在不对的地方，我干嘛？我为什么念他妈呢？不知道。对，不会那种味道。所以从这里我们要知道说，其实很多人因为你没办法跟他讲很多，但只要有因缘，我们应该懂得累积资粮。我们为什么叫做少善根福德因缘不得往生？理由在什么叫善根？无贪无嗔无痴。那什么叫无痴？什么叫无贪？这里面都有文章哦。你其实只要依教奉行都没问题，你也不要把它弄得复杂。就像我们现在一分一分如实的，包括我们对佛法你有疑惑当问，这个疑惑的心你不要忽略它，因为当你心存有疑的时候不解决，你念佛就很难一心，因为你始终在念佛当中背后隐藏那个细微的动摇。所以我们的一心不乱，除了我们现在比较着重一心不乱是表象上的专注，我一心不乱，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我不疑惑， 一心，没有二心、三心、四心，没有心，就是这一条。那这个疑惑你必须要努力去解决。所以当你在，我们为什么平常要打火器啊，念很多火，其实就是要帮助你检查自己。你念不来有问题啊，这个就不是一味栽下去，是利用这个机会不断的审视自己的观念到底有没有哪里有问题，及早把这些障碍去除，这才叫做如实修行啊，这才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这个佛号里面有很多，我们因为现在，所以修行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因缘，逐步累积，逐步累积。虽然我过去可能我不是在修净土法门，但我对佛的功德也了解，乃至我对慈悲我很赞叹啊，对布施，对智慧，我逐步一个一个了解。后来我把这些所学的东西越来越能放到佛身上来了。我们有的人如果缺少慈悲，要意念佛的慈悲不容易，所以每个人身上的一点一点功德其实都有助于你修行，功不唐捐。你平常的布施，其实在观察布施成就功德，他都只你的念佛心里面，嘴巴出来是念佛，整块心跟你之前的心是连在一块的。你平常的所做一切其实都会表现在你念佛那一刻，只是一个是显出来，一个是藏在里头而已，都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平常对很多事情的观察，这些都是很实际啊，功不唐捐，全部倒在里头，这些都是有意义的。那所以说有些人修很多行，这些体会帮助你厌离，都是往生之良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更能看到这个法的源头。这里面佛告阿难啊，有这个四自在往如来啊，那你看他讲，时有国王闻佛说法，心怀悦欲，寻发无上正真道义。这要谈又是另外一个。好，你这发菩提心啊，绝对不是空洞的，它还是同样无内涵。你现在一块一块具足啊，你就觉得，比如说我们有些人，我们避免太抽象了。比如说我们有些人一生经历到很多苦，就像我们曾经生病一样，我们就会想赶快离开苦。那我们想离开苦，因为你苦中你很想离苦啊，你也看到别人苦，你也会说哦，这个很苦，想办法让他离苦。第一个，我们自己苦，设想到别人苦，这个悲心有内涵，这个悲心就不是空说的，因为真苦，看不到苦不容易离苦，看到不到苦不会厌离，看不到苦不容易生悲，悲要拔苦啊。所以为什么平常的苦其实都可以作为资粮，但有的人就是在苦里面掉进去，会修的是从苦当中吸收养分，从苦里面看到苦的原因是烦恼愚痴，这是智慧。所以我如果真想离苦，我必须要有智慧，我不能再迷了。世间为什么迷，我们必须要看更清楚。我们都想解脱，偏偏想我要解脱，那我要解脱，我念之在之还是这个我。我常开玩笑，原来我在念那个《金刚经》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你们很懈怠，都没在念，只有我在念无我相、无人相。你弄了半天，你自己还不，你只是嘴巴念，让你跟他我相、人相还不都差不多？我们缺少实质意义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会练习。从世间的这一份虚假而颠倒，这个苦才是真正的苦。 如果你真知道这个苦，应该在你日常念佛当中就学会把一切给看清楚放下，哎，这是大功德处。所以我们很想因为觉悟而不再造业感苦，我也希望一切众生不要再造业感苦，我希望彼此能自觉觉他，这叫菩提心。这样比较具体的，免得讲的空洞，不知道发什么心，都很来自自己实际上的苦，也慢慢理解苦从何来。所以要了解苦，还要了解极地，这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不就是四圣谛吗？从来没有离开，我们只是没那么文绉绉而已，可是内涵都全部都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就发这个菩提心，所以我们今天念佛其实也是因为带着觉悟而想要厌离娑婆，然后厌离娑婆不会为自己厌，普为一切沉沦众生发菩提心往生净土，就是这样啊。这个心实在，你知道你这个雄赳赳气昂的一气魄一出来，你挡掉多少魔，你知道吧？因为软趴趴的念佛一下就倒了，哎呦，这里痛了，你我怎么拿怎么扛啊？这种小问题就一下就把你打垮，临终的老病死你怎么扛起？所以修道人表现的是柔软，内心可是精进勇猛，他绝对不是那种很软的。我们讲说他是菩萨自干，是诸毗婆沙论菩萨自干。所以他因为他这份心，这个智慧心，他能容忍一切烦恼，他能坚持不退。所以修道人想要一口气跨出凡夫地而入菩萨，哪能这样软巴巴可以去的？我觉得再讲下去都把佛法给随便化了。啊，这个表现是不是用我们要讲，哦，你每天唱早上起来唱军歌，不要吧，而是那种对世间的觉悟。所以念起佛来，你信不信，当你做这种观察，你只要一句佛号，你不觉得那佛号很扎实？这里面代表多少你对世间的觉悟跟悲心，跟你那份菩提心。你早上起来一称南无佛，你不觉得那一句挡着你好多句？因为这里面饱饱的满满的，这里面叫做万德庄严。要不然你这样就转到最后，我不是常开玩笑嘛，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，哎，切错边，念太快切错边，阿弥陀佛都还是四个字，只是到最后是陀佛阿弥陀佛阿弥，嗯，不对不对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哎，习惯了没再用心了就这样滚了，嗯，不是的，它是很实际的。好，所以你注意哦，这里面每一个地方经典有的人乱删，我现在是不得，因为要讲要义，但我必须要加上重点，因为很多人忽略这一块。其实法藏比丘，你要跟法藏比丘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全身法藏比丘相应，很简单，你发48愿呢、啊。那我能发48没关系，你就发一个也容易相应，何况发48刚好全部 match。 为什么？这是维摩诘经说的，菩萨成就啊，这个如果是禅定净土，就有禅定众生来。菩萨成就这个净土，哪一类净土，哪一类众生会去？所以，如果你们越了解阿弥陀佛这份悲愿，随分开始也同样发，最容易相应。啊，你能刷几分尽量啦，啊，也不要求啦。但一个人越是有那个坚定心，阿弥陀佛有慈悲我也慈悲，他有智慧我有智慧，他布施我布施，我以此功德回向净土。为什么？这才叫法法相应，心心相应呢。因为这个原理也符合所有佛法原理，它也符合外在的感通原理，也符合你内在身心清净成就的一种感应的原理，内外感应都依此原理。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啊，我们先听完，假设我们听完 我也没改变啊，就是只是来这里多吃了一个午餐啊。然后完了，可是我发觉我从以前只是单纯的依止，我开始学活菩萨的那个愿，我多了一点慈悲心，愿意度众生，但我们现在没办法，但我多了这份心。原来我并不是只为了我的这个爱往生，我其实是知道这个才是障碍之处，我应该知道生命的这份虚假，而愿意成就究竟解脱，广利众生。就这么一个小转弯，你知道这一转弯就差很多啊，你还是照念你的佛不是吗？你也没改变，只是这一份佛里面已经夹杂了，就是那个胶囊啊，里面放了很多药了，还不是那个胶囊，但这个胶囊已经不一样了。就在一念间，你可以让你的往生之量一口气就转变，然后继续念，一样都一样，没改变，但其实已经改变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人在念佛的人，他们不能理解，但我们知道他现在缺哪些因缘，我们在很多地方讲故事啊，怎么样去引导他这方面的信心，这方面资粮。好，啊，有的人哎，生活很苦，要求生净土，我们知道苦是他的助道因缘，但如果他跳不开来，苦会绑住他，因为他在苦的时候想往生，但其实他内在有一个苦掉得乐的贪求。那我们希望在他苦的时候，我们多一点智慧，这个苦是我们业力所来。好，我们现在不是离开表面的苦而得表面的乐，我们希望离因为世间苦放下这个苦，连世间乐其实都会带来苦。好，然后再多一点说，你连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，这种虚假，不要留，不要执着。念佛当中，我们欢喜接受这个业报，因为这样的欢喜接受，同时也接受了未来的感应果报。就是他从比较低层次的离苦得乐，我们给他一点比较高层次的内涵。所以这个念佛里面不会带着埋怨，他只会在这种苦当中带着一点觉悟，所以他念佛当中不会越念我要往生，哦，我赢了，哦，就是我在边念佛念到最后一直就是边念佛边意念过苦，还带着一种懊恼不满，然后他的求生净土其实是一种对立心，所以背后其实有一个深刻的自我爱着。那这个念佛的心其实隐藏的是不清净的，我们都知道啊，很多人都是这样啊。那我们试着在平常为他开示当中，是不是要导引？因为我们知道一下子感应不来，但我们知道唯有这样，他的往生的心才会越来越清净。你自己道理要懂，道理要懂啊。好，我们再试试看啊。所以他发这个无上正真道义啊。弃国兼王行作沙门，那我们弃什么？没弃。你知道华藏比丘是弃国王，换句话就是说跟世尊一样啊，世间国王最高的他都不要，做沙门。做沙门不是光剃了头，是一种清净的厌离，因为实在是不可依不可靠。我们今天现在一直在羡慕向往华藏比丘，但其实你应该做的是学他。我们当然不容易学，但千万不是只是一味嗷嗷待哺，等着活菩萨来接引的那种人，不是。因为发菩提心的是，我今天感应的是，我看都是看这些地方，我看的是佛当初他的视线，他看到老病死，从此一生，从此以后舍家离开至尊至贵的国王位，要当国王，然后开始追寻 如何超越老病死，从此到他成佛这一段路从没有改变题目。那好像跑来跑去，没有，老病死未解决，继续找，修苦行继续找，到最后从哪里找？从老病死处看到无老病死。人家那等气魄，我们有什么不能割舍？那国王都捐了，我们这也要那也要，你就知道衡量一下大概也就这样的程度了。我们当然没有国王好捐了，所以你这一点倒不会有问题。有国王我你可以讲说，要是有国王我可以捐，反正你开这种支票也没人知道会不会兑现。但我一直讲一句话，修行人这一条路终究会遇到一关，你一定要不惜生命。那不是叫你去自杀了，是那种勇猛坚决的心。大概没有经过这一关，你的生死很难跨。他也不是要你就是多勇猛一直磕，不是，其实那是一种决心，丝毫不失不留一些留恋。而这个不是用气魄断绝，这是用智慧关照，留又有何用。一种带着觉悟的心去看这个是身心世间，我不空过这一生，我在这边休息，就是不断累积这一份气魄，要有。如果没有，哎呦，这里会痛，这里痛，你就知道这样就差很远。如果稍微咬一下会哇哇叫的，而且叫很多天的那一种的哈，那就差很远。为什么？那跟你要面对生死差太远。所以我就常讲，标准立清楚一点。唯有这个标准立清楚，随时拿来反观自己，才知道自己有没有上路。如果我们现在这个也挂那也挂，你就知道那不是了，对不对？人家这么大的舍心，你这样的东西都挂，那你就知道这个距离太远了。这也计较，那也挂，那就不用谈了，是不是？那何况是不惜生命。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从这一点上我们要看到它的意义。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，我比较不是一直用一种向往的心，我要把这个经讲出一个你要如何实践的法上的意义，这样我们才能填补我们比较缺的部分嘛。好，你看啊，号曰法藏，高才勇哲，与世超异，异世自在往如来所，其手佛足，右绕三匝，常跪合掌，以诵赞曰啊。啊，这里面还很多，但我们就以他抓的重要的部分。他说，愿我作佛，其胜法王，过度生死，迷不解脱，不思调意，借人精进，如是三昧，智慧为上，无事得佛，普行此愿，一切恐惧未作大安。啊，我们现在就这样就好了。我们现在，我早上不是谈吗？我是为了成佛才往生的，从来就是用一种承担的心。当然我们不敢要求每个人这样，但我是说有原则应当发如是心，因为这种心是很重要的往生资料，才能相配嘛，是不是？因为一切法是以缘起法，是因果法，这样的东西是这样的因缘，它是如是，这中间不会增减的，如是因缘，如是果报。好，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从一开始，我们对于修行解脱的那种真实意义，要能懂。不管我们现在做不到，做得到哈。但我这个意义要先讲，因为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我最近就讲了一个，我们也知道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要孺子义母嘛，但我们义不来啊，我们义自己的母亲义得来。我只要孺子，如果能把佛当作母亲这样，那就可以了。问题是，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不一定哦，我说实在 仔细检查，你就知道没事可以这样如此一模用感性，碰到事情的时候一口气抉择，马上就换了题目了。所以你的如此一母问题出在哪里？母的功德没有。你都碰到任何事情，你不会放弃你母亲，因为那是你母亲。但你碰到很多事情，你可以放弃佛号，因为他不是你母亲。那么一下就出来了。好，可是我们要是可以呢？怎么念？因为我又没见到佛过。所以其实依我的路我是走，因为我看到佛法的一些比较实质的意义。我们从佛法里面看到那一份众生为何苦，我也感谢佛法说出世间所无的解脱道。所以我虽然没有见到佛，但佛留下来智慧胜过我父母养我一生，因为他让我永断轮回。假虽没见佛，但深知法之功德，我如此一母。否则你找不到如此一母的，因为你没看过。但我就算没看过，我也深知世间如何苦，没有一个法可以让我看到世间如此苦，如何解脱。所以其实我们对了解世间人如何苦如何烦恼，是一个重要对三宝的皈依呢。我们了解这个苦之后啊，我们才知道佛说的解脱道才是真解脱道。所以这一份皈依就产生非常强烈的上法上的皈依啊，当然这个不容易做到。但我们现在我这里要顺着讲的是，世尊之所以他，你看他讲说，你看这个心你注意啊，过度生死迷不解脱，然后我是得佛普行此愿，一切恐惧未作大安。这每句话每句话都有内涵，就是说我愿普行这样的愿，一切众生恐怖我未作大安。你要知道恐怖是什么，你唯有了解众生恐怖，才知道如何为他们做大安的这份价值，你很乐意给。你唯有病苦才知道绑在那里很苦，所以你巴不得去帮他解开。你会想让受苦的人赶快得解脱，因为你知道好苦好苦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后来说好苦啊，这么多众生苦，乃至我一切众生都我有父母，他们苦怎么办啊，我要尽孝道也尽不完啊，那么多。好，我从彻底根源得其解脱，行菩萨道，广为我父母，我要尽孝道。我知父母恩，我知父母苦，我知父母轮回苦，所我为报父母恩，我愿意修行解脱。每一个都实在哦，这每一环每一环我现在讲完就完了，但这一环就成为你发菩提心的内涵。我们不希望它是一个空洞的理论，而是从你实际的观察当中建立你发菩提心的那一份意涵。你看法藏比丘当初就发这个愿啊，普行此愿，一切恐惧未作大安。我们不要念过，那是法藏比丘的功德，但我感念他这一份慈悲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当我们也同样发这个愿，希望行菩萨道，普利一切众生，我们是不是在现实当中也可以容易，因为你发这个愿，是不是少贪少嗔少痴？那不是一个愿就，你看功德多大。一个人发这个愿，哎，一切恐惧未作大安，你还会让众生恐惧吗？你不刚讲说要保护人，那么动不动就是施以恐惧，别的不布施都不施恐惧。这时候我们因为经常意念这个菩提心，这叫菩提心戒，是不是？在我们念佛的时候，我们念佛是念这一份菩提心，念佛这一份功德，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时行 觉悟这个法，而让我们不断的少贪少嗔少痴，这就福德因缘，不是吗？我说光这样，其他面再连结起来，那功德更大咯。所以我说这些话我虽不细讲，但其实我有时候挑重点啊，这个有时候比我要的是那个实在的意义啊。啊，你像这样我们才能有这种气度啊，或者我们现在念佛的人都是越说越小，那个一直退缩，那只寻求哎呀世间苦啊。但我不容易看到，所以我最近常讲，现在很少人讲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，就快没了。其实这不是，我说我狂，不是狂妄，因为这是资粮。一个人要发这个心，还有很多背后的因缘才能发这个心。不忍圣教衰，是因为众生苦，若圣教衰，众生将常以轮回不得出头啊。所以我不能令众生苦，我不能令众生，不能令众生教衰。这每一个每一个是连结的。你知道我这一生没做多少，你信不信？你光保护了这一，光一直不断发这个心，世间功德做不完。但这一份心，如果你就算发菩提心，中间还颠颠倒倒，但这一生却这个菩提心始终坚持不忘，你知道总结还是赚很多。我们修行当然很多烦恼，但问题有的人即这个菩萨法很特别，就算你烦恼，不要舍菩提心。你就算造的很多业，但还是坚持这片心，你要知道，绝对胜过你所造的业。我不是鼓励你造业，因为那是一种觉悟的根本，这个不要忘了。所以有的人，哎呀，我会造业，我这样我不能吃素，老是都用小地方去怕，像有的人受菩萨戒，明明可以做很多事，就因为不能吃素，所以就不敢。我说100亿就差100万，做不到，说不要做了。100亿的生意可以赚的不赚，就因为有100万赚不到，所以他就干脆不要。有这么笨的吗？不知道菩萨戒的功德。我举例了，类似这种东西，我们缺少一个完整对佛法的理解，以至于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就东倒西歪，抓不到它的核心处。所以你看，从这个开始发愿以后，法藏比丘怎么做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么做的啊。世尊他示现当个王子，然后出家成佛，他就告诉我们修道就这条路啊。实实在在，他不跟你妄想啊。那我们现在动不动讲说，哎呀，佛陀在菩提树下讲十二因缘，何谓十二缘？无名行识，名色六度出受，爱其有，生老死，完了，那也没什么作用。不是，一话一句话就说，解脱在哪里？就在生死处。用一个比较平白的话，这条路就是这般真实。你看，假令有佛百千亿万无量大圣速如恒沙，供养一切师等诸佛，不如求道坚证不去啊！你看，这个不是42章经说的吗？不如供养这个无念的道人。无念是谁？你哪还谁？你一直往外供养，不往内。你现在一直忙着供养无量的佛，那为什么不当下做个道人？所以他讲说，不如求道坚证不去，哎，所以一下感应在这里。好，譬如恒沙，诸佛世界富不可计，无数刹土光明悉照，遍此诸国如是精进，威神难量，令我作佛国土第一，其众奇妙，道场超绝。国如泥环而无等双，这是种愿力。你看啊，我们发多少愿成就多少事。在我的经验里面，我一直鼓励大家做一切事情尽量放下自我执着。你看啊，我这么小人物，小人物是你这个小，你要真的小还真的小了，我们也是够小的。 但这么小小的身相的你可以做无尽的功德。为什么它会小？因为你小，你的心小才小。或者的话，你这么一个小小人，你可以成就的是多大功德，绝对不是用你的性别用你的身量去衡量的，是由你的心来衡量。所以有人动不动，哎呀我不行，你看你这样真的不行，心智那么弱怎么行？哦，有的人说你念佛可能会往生，我问他会不会养生，不知道，我说那不会、哎哎、会的都不一定去，何况你这个时候不会的一定不会去。第一个你信不过，而且你信不过还不知道原因在哪里，怪不得走不去。这个可以保证你一定会回来的，哎，我们还会再见到你的。你看了、法藏比丘发这个愿，他是希望怎么样？国土第一，而且他最后的国如泥环，就像涅槃，就像涅槃的意思不是死的，涅槃是一切烦恼止息的意思，涅槃本身是苦集没有的，叫灭，不是另外乱灭啊，不是那个啊。不是什么没有，是其实涅槃的本意就是众苦烦恼极灭的意思，所以等于是极乐没有苦、哎、我当哀悯哀度脱一切十方众生，心悦清净以至我国快乐安隐。好，就是说我今天你看他的心多大，所以我一直在讲念佛的人应该有这种性格，不是找一个好道场住，是创造好道场让人家住，这是菩萨风格。哎呀，这里怎么样？这里怎么样？没有，菩萨都是我来，他会更好。法藏比丘都是这样的啊。我当悯哀度脱一切十方来生，心悦清净，以致我国快乐安隐。所以。未来当往生净土，即便此时依然是沿土收生，我们当然现在沿土收生能力不够，但这份心如但真一定落在现实众生旁边的因你得利，这是真念佛人的性格。如果我们讲念佛分很多等次嘛，但一个很如实念佛的这个心是这样的，所学一切都为利益众生圆满活道，这个心你知道啊？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如果父母啊在外面走一走，那一直哎呦赶快回去啊，像我们有的赶快回去啊，他们五点下班要吃饭了，所以我们就一心不乱就回家去了。责任嘛，责任的关系就会去啊，要不要你现在听经？要不要念南无回家？免得到时候忘了回家。南无回家，不用啊，因为你心已经决定了，因为那个事情对你很重要，所以就算我留你也没用，你就去了。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假如你的心是这么热切慈悲的，你临终要去哪里？极乐，因为那才能满我的愿呢、啊。有的人要不要念？他不一定念，我强调是因为我的心已经决定，这叫念。我已经做好决定，只有这一条路满我菩萨愿，没得选择。就像你们现在做好时间到回家的心已经决定，就算你现在听课都没在想，你时间到就回去了。重点这个为重，经过仔细抉择已经下的决定，这个决定其实不让你动摇。要不要一直催眠自己？不需要，因为你已经觉得四点下课回去还来得及煮饭，免得被人家知道说我溜到寺庙去啊，当然不至于这样了、哎、有些这种情形是这样。注意再过来，信佛明信是我真正发愿以彼历经所欲，十方世尊智慧无碍，常令此尊知我心行，假使生子诸苦毒中，我行精进忍终不悔。注意他这个愿啊，他这样发这个愿，然后他希望成就这个净土，然后他讲说假使生子诸苦毒中， 我行精进，忍终不悔。为什么？这涉及那么多众生的利益，我个人苦又何妨？从平常的熏习就是建立这样的菩萨风格。你不能嘴巴讲要行菩萨道，做的是凡夫行为。你现在也不是狂妄，我现在舍身割肉，你割了没人吃啊？开玩笑了啊！啊，那人是有人家老虎要吃，你现在割也没人吃啊。但问题是，他从发愿真实的时候，他身心所造作的就是跟他搭上去了，所以他愿意承担众生苦，他同时愿远离眼。放下对身心的挂碍，这个都是一种在现实当中练的，现实练的，碰到现实苦才有用，苦很现实，练得很空洞倒是没用，他必须要在现实磨，现实的精进对治你的懈怠，你不能用讲的，你的舍心对治你的贪着，你做的量不一定很广，因为你的因缘，但你的心却是不论量多量少，但此心一如没变，这才叫里外一致。这个里外一致是透过境界淬炼出来的身心，这不是假的，这种养分是实际，这种善根福德因缘不假，因为你是透过境里面练习出来的。这样的心即便境界现前，它也是如实现前。你的心向来是在境当中会现前，你临终就算颠倒它照样现前。为什么？你习惯了不是吗？你当然遇境就起这个心，遇境就是起心，遇这个境就是这一份智慧慈悲的心，那前后一贯，此时慈悲智慧，往生慈悲智慧，中间不分差别，一条路，他是这样。所以法藏毗就发这个愿，你看哦，好，我们看这个后面，释自在王如来示现众佛净土境啊，释自在王佛啊，与法藏毗丘如所修行庄严佛土，如自当知啊，你应该，你发这个愿，你应该就照这样。那比丘白佛，施意宏深非我境界。我当然知道大约，我们现在如果我没来，你跟我讲这里怎么样，我只能大约，来了我才知道是这样啊，是不是？这样里面差别多少？我这个一脑袋里面所有境界挤到我眼睛里面都是真真实实的，你给我的只是一个线条或者概念，我没办法那么真实。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很表面的法则去想净土，但佛将带法藏比丘如实看待净土真实显现的广大功德，这时候他乃真正体会到理事圆融，就是道理如此，净土如此。就好像说，有时候我们讲很多慈悲，我们也大概知道你讲慈悲，可是当我们具体看到这个人如何护念一切众生，如何舍掉一切执着利益众生，我们看到的是那份真实意。我的概念谁不会？问题是不说了，不用再讲了。从他身上，我看到那一份真实意。这是未来佛要带法藏比丘游览诸国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